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到底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怎么样的位置上呢？神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呢？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很多人呢，都懂得善用他们的时间，知道怎样分配要做的事，像工作上的责任、家庭中所要付出的关怀、社会活动的投入以及个人的休闲等等，都安排得很妥帖。他们清早起来一直忙到晚上，目的是要使所计划的一切如期进行。然而我们在一天的作息程序中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和神独处的时间，或者我们根本没有编排一段时间是为自己和神单独预备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一个潜在的危机：如果我们与主的关系沦为第二位，不再是首位的话，我们最终必然会偏离神的旨意。到底我们怎样去保持与神的关系，将它放在第一位呢？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相信你曾经听过许多牧师传道都强调，我们要行道而不要单单听道的劝勉，而我们也都绝对同意，我们是不能够只是坐着来听道享受其中的道理的，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去实践真理，把神的命令给行出来。因此我们都强调必须做一些事情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那里他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教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。神创造我们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行善，好荣耀他，还有尊荣他。因此很多人很自然的就把重点放在了侍奉神，还有做神所喜悦的事这个课题上。然而基督徒的人生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事，也是很多人都忘记还有忽略的，但却是非常重要。多少时候我们陷入这个问题里边却还不自知。事实上除非有人特别的提出这个问题来，又或者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亲自指出我们的毛病来，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一直的不自觉。那么到底我们所忽略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让我们反省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那么再说的准确一些，我们到底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什么位置呢？到底神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？启示录是使徒约翰他所写的，神特别把启示赐给约翰，又嘱咐他给写下来。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边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和他无比的荣耀，然后神给约翰看见他所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信息。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中一个在以弗所，而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就是圣灵向以弗所教会所发出来的信息。虽然这个信息是在2000年之前所发出来的，但是依然适合于今天的基督徒， 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提醒还有劝勉，因为我们同样也会落在这样的危机还有陷阱之中。可能我们自己还不自觉，我们一直待在那里很久，那么直到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们才问自己，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还有行为呢？原因就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还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问题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边，他获得主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神透过他的使者把要发生未来必成就的事先告诉他。那么在我们看启示录的经文以先，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，我们看一看有关以弗所的一些背景资料。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那里，保罗停留在以弗所传福音又教导弟兄姐妹。那么当时的世界是以罗马帝国作为核心的，而以弗所是在通往罗马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，也是通往东方的一个城市，所以以弗所的教会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还有出名的教会。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十到十一节，经文说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。那么经文告诉我们，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是大有功效的，他行了许多奇妙的事，给当地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是一间不平凡的教会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，经文这里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好，经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那么在这里，圣灵向以弗所教会发出了强烈的信息，而这个信息依然是适合今天的教会的，依然是在提醒我们的。虽然时代不同，但是我们的情况，教会的情况，跟当日的以弗所教会也许一样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，圣灵提出了四件事情，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记着的。首先，主耶稣明显是称赞以弗所这间教会的。神欣赏人的善行，虽然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人去行善。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行为，好的善行，这应该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，与所蒙的恩来相称。那么将来我们到天上，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神也要按我们今生所做的来给我们奖赏。要是我们犯罪，做事动机不正确，怀有不好的意念，又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讨神所喜欢的事，那么将来我们就要失去奖赏了。所以基督徒在今生行善，这是绝对重要的，因为将来我们个人都要向神来交账，神要按照我们今生所做所行的来奖赏我们。神要奖赏那些行善的人。而在以弗所教会当中，神所赞赏的有五个方面的事情。第一，就是神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侍奉。神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 以弗所是一间很大的教会，而且坐落在当时的中心地带，所以呢，很受人的瞩目。而以弗所也成为拥有世界七大奇景的一个城市，这个奇景就是他们当地的神庙。如果今天我们到了以弗所，我们依然是可以看见以弗所旧城的遗址。虽然以弗所城是重建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清理旧日的遗址，只是将新城建造在旧城之上，所以呢，我们依旧是可以凭吊当年的一些风貌的。即使是保罗当日走过的路，或者是他所做过的一些特别的事情，那么今天仍旧是依稀可见，神奇妙地保存了这个废城。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。保罗曾经在这个城传道和建立教会，神使用他的工作非常有效。神不但使用保罗在以弗所地方的传道，其实当时整个的亚洲福音都已经传遍了，很多人都因此得救，教会呢也非常的兴旺。弟兄姐妹对神都很热心，他们殷勤地为主来做工，供应传道人的需要，支持福音的事工。所以圣灵在这里称赞以弗所教会，说知道他们的行为，就是他们为主所做的事情，神都一一地看见，而且表示赞赏。那么第二方面，圣灵要称赞的是他们的劳碌，就是他们所做的牺牲。原来希腊文的劳碌就是指劳苦，是不停工作直到出汗的那种辛劳。信徒为主的工所付出的辛劳，主是看见的，他们的付出是有酬报的，神要纪念他们为他的名所做的，所付出的辛劳。事实上，他们也是很勤劳地为主来做工，这些都是主所知道的。他们看见主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，他们就马上去做，并不拖延。圣灵在这里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也知道你的劳碌。他们很乐意为主来出力，直到疲倦，直到没有力气为止。有些人认为，我们如果为主做工，那么这样主就会加给我们加倍的能力，使我们不会疲倦，不会乏力。不错，我们可以这么来说。然而保罗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，他也经常感到乏力。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列出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提到自己是背着教会的重压，教会的事让他很担心，好像重担一样的压在他的肩头上。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经常感到疲累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为主完全的投入，有很多的事物要去做。除了旅行布道，到处去传讲福音，保罗还要建立教会，要教导信徒，要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，以及为教会来守望。有些时候呢，教会发生许多的问题，保罗还得花时间花精力去为他们解决，而且又要写信去帮助和鼓励弟兄姐妹，所以呢，保罗他是很辛劳的。神称赞以弗所教会为他所付出的劳苦，他们愿意辛劳的工作，永不厌倦。不但这样，神还称赞他们的忍耐，就是坚忍，能够站稳在信仰上。经文的第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。以弗所信徒是坚忍的，他们面对挑战不是放弃或者是投降，乃是坚定的站稳，不后退，不改变，他们是坚忍的，而这也是神所欣赏还有称赞的。不论情况是怎么样的恶劣，他们就是不妥协，也不让步，坚持站在信仰上。有人说，苦难、试炼和困境能够使人生更加的有色彩。不错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。那么当然，除非我们愿意，它才会添上灰色或者是黑色。不然的话，那个色彩应该是缤纷的，应该是夺目的，也应该是光荣的。而我们在困苦中站住，在其中学习和成长，我们可以使苦难变成是对我们有益的事情，也令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。以弗所的信徒为主忍耐，这是主所知道的，主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付出和摆上的，主全都要记下来，然后呢，在将来给我们奖赏。还有就是，圣灵也称赞以弗所信徒不能够容忍恶人。经文说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 你看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，他们懂得做试验，试出那些自称为使徒，但实际上却不是使徒的人。他们知道他们的伪善。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样来做，是为要保守信仰和教义的纯正，这是值得主称赞的。以弗所信徒不只是为主来工作，为主辛劳，为主忍耐，而且他们竭力地保守信仰的纯正。他们把自己和假的分别出来，为要在信仰上保持纯正。那么跟着是下边第六节所说的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义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那么关于尼格拉义党的数据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我们很难知道他们正确的教导是什么。但是他们来到以弗所的教会里边，他们所提倡的是要让教会革新。他们明说不是要毁灭教会，只是把教会呢变得更加有时代感，更加迎合现代的需要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要教会走一条妥协的道路。他们说，因为弟兄姐妹在主里边是获得了自由的，而往日的教条还有仪式呢，在新约的教会中已经不合适也不合时了。既然再没有固定的教条和礼仪，那就可以照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，不必再受到约束还有限制了。尼格拉一党人他们提倡，既然我们已经蒙主的恩典所救赎，是获得自由的了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过自己所喜欢的生活了。因此他们就变得放任和不受约束。当时有各种不同的人出现，宣扬他们假的教义，保罗得去面对这些问题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0章，我们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的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20章27到31节，经文这里说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神称赞以弗所教会其中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虽然遇到许多的诱惑，但是依然他们能够保持纯正。他们没有接受假的道理，乃是保持纯正的，从保罗所领受得来的教训。所以圣灵要为着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劳碌、他们的忍耐、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的坚定，以及恨恶尼格拉党人的教训而称赞他们。这是神所给的肯定，也是让众教会所知道的事情。而启示录2章3节经文也说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虽然他们面对许多的重担还有压力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，仍然坚持下去，站立得稳，而且呢，并不因此感到困倦。然而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所给的评价不是到此为止，如果是在此结束，那就真的是完美不过了。但是圣灵还有话要对以弗所教会来说。我们看启示录的2章第4节，经文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留意的不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，我们不是要去认识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，有怎么样的问题，我们要集中看的乃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问题。因为昔日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很相似，虽然在具体的事情上不太一样，但是性质跟情况都很相似，在属灵的表现上，其实我们也陷在同样的问题当中。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，神不是看不见，也不是不知道，然而神仍然要指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来。固然，忠言自然是逆耳的，他们不一定希望听，但是圣灵也必须来讲。以弗所信徒蒙神所拯救，他们获得永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他们可以上天堂也是必然的事情。可是神却要指出他们的毛病来，他们的问题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。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以弗所的信徒怎么会离开起初的爱心呢？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刻意的处心积虑的要离开，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开始离开了神，或者是忽略了神。启示录二章第五节经文说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那么从第五节的描述来看，似乎以弗所教会不是故意离开神的，多半是一种缓慢的过程，因为某种因素还有影响，逐渐的不自觉的就离开了起初的爱心。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，我们就看见头三章是保罗讲到在基督里的真理，然后跟着的三章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新的生命来。保罗给以弗所教会有非常好的教导和指引，可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30年之后的事了。也许教会已经有了新兴的一代，跟保罗旧日和他们相处的那一代不同了。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直接听过保罗的讲道，甚至是提摩太也不认识，而他们对主的爱心和对真道的追求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慢慢的，他们就变成了离开了当初对主的爱还有热诚。也许有些人他们是故意离开主的，但是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不经意的，他们对主的热诚和爱是渐渐的冷却下来，不像当初那样的热诚还有爱慕。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指出他所不满意的地方来。主耶稣不满意他们冷却了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也许我们会问了，一间教会为主来工作，为主牺牲，为主坚守真道，为主而站在真道之上，那么这样的教会还能够有什么大错呢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间教会啊，还能够有被主所责备的地方吗？那么这里以弗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以弗所教会离开了他们当初对主的爱，就是起初刚信主的时候，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刚出信的时候对主的爱。回想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对主的爱是火热的，我们知道自己蒙主拯救了，罪得赦免了，我们欢喜感恩不已，心里对主有非常的爱慕，努力追求和时常亲近主，觉得和主在一起实在是最甜蜜的事情。我们口里时常提到主，思想中也充满着对主的思念和爱慕。我们喜欢读神的话语，不住的祷告与神交谈。我们的心是在主那里的，而主也是知道的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这种情景已经不复再见。我们祷告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我们读经也感到有点沉闷和乏味，跟刚开始信的时候有很大的分别。那么到底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为什么当初的热诚会冷却下来呢？我们不妨为自己做一个仔细的回顾，看一看我们当年刚信主的时候的模样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渴慕主，是怎么样的乐于跟人来传福音做见证，又是怎么样的乐意听从主的话，乐意奉献，乐意侍奉等等。可是如今这一切都只能够成为过去了，我们对主的心明显是冷却了，但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神他很清楚地对以弗所教会来说，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所改善，你要悔改，要回转过来，不然的话我就临到你那里去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多么严厉的警告呢？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失去对主的倾慕呢？我们为什么感到属灵的事是如此乏味呢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复兴过来呢？神渴望我们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，然而罪却往往成为其中的障碍。要是我们察觉心中有什么事情是拦阻着的，那么就请听约翰一书一章5-9节约翰的教导。这里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首要的关系第一讲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，它是我生命美丽，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，不再隐藏我自己。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，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你今天看什么为重要呢？是看重你为主所做的功呢，还是你和神所建立的关系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反省自己所注视的焦点，确定地将神放在首位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